这里是挪威西党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今天晚全体西党人民和广大华人节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34年5月5号，公元2007年6月19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党民俗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圆满结束新西兰之行；美国省罕布什尔州长谴责中共迫害西党人民；国际刑警组涉嫌谋杀西藏各系的两名凶手发出通缉起诉；蒙古通过决议承认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西藏女立委银都西藏大学筹资即将在法国进行巡回演唱。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圆满结束新西兰之行，下面请听德基的详细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了对新西兰为期3天的访问议程。根据达赖喇嘛访问新西兰筹备小组组长托天根桑向本台介绍说，今天星期二上午，达赖喇嘛在新西兰首都惠灵顿同新西兰外长温斯顿彼得斯、部分国会议员、新西兰最大的反对党领袖约翰克伊和绿党领袖等官员举行了会晤。今天下午，达赖喇嘛在惠灵顿市中心最大的会议大厅里，以主题为人类寻求世界和平，向民众发表了1.5小时的演讲。达赖喇嘛开示大众说，一个人要促进世界和平，先要从培养自己的内心平和做起，然后再用平和宽容的心对待周围的人，包括父母、亲友、邻居和陌生人。有了这种仁慈的爱心，才可以逐渐促进世界和平。达赖喇嘛在演讲中再度重申不寻求西藏独立。达赖喇嘛表示，大量中国移民的不断涌入，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进一步边缘化，成为少数民族，也成为2等公民，西藏文化和宗教也因此受到灭绝的危险。因此，目前最佳的方法是通过非暴力的中间道路来获得西藏高度自治。这样不仅西藏的传统文化和宗教得到保护，同时对藏汉双方都有利。达赖喇嘛最后呼吁新西兰政府和民众推动西藏问题的最终解决。达赖喇嘛访问新西兰筹备小组组长托天根桑继续表示，这次达赖喇嘛在新西兰的公开演讲期间，主办单位将门票所得的收入中用2万新西兰元捐献给新设立在印度南部的班加罗尔西藏大学。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在新西兰为期3天的访问仪程后，今天下午前往澳大利亚悉尼，之后将途经新加坡返回印度，本周四21号将返抵居住地印度北部达兰萨拉。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党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美国省罕布什尔州州长维修的部分领导与近期受邀参加了在当地罗伯每日新闻报举办的一次人权研讨会。在研讨会上，美国省罕布什尔州州长贝尔·理查德松强烈谴责中共政府继续践踏人权、监禁异议人士以及迫害西藏人民的恶劣行为。理查德松还批评美国维修的各国政府为了经济利益，不甘严厉批评中国人权的行为。美国省罕布什尔州州长贝尔·理查德松表示，目前西藏人民在中共的强权统治下正在遭受着当年纳粹德国屠杀百万犹太人一样的残酷命运。对此，一名叫斯泰芬·佛克斯的美国青年也在罗伯每日新闻报上发表个人评论，指出他完全支持省罕布什尔州州长贝尔·理查德松的言论，并呼吁全球各国政府基于中共严重践踏西藏人权的事实，共同抵制2008年北京奥运会，迫使中国政府改善人权状况。斯泰芬表示，1959年中共武装入侵西藏到今天，已经有百万藏人参遭中共的屠杀。他说，这是全西藏人口的20%。因此，为了制止中共继续屠杀剩余的西藏人民，美国维修的各国政府采取措施，共同抵制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非常重要的。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党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国际刑警局涉嫌谋杀西藏各系的两名凶手发出通缉起诉。下面请听歌桑的详细报道。
国际刑警局1997年在印度北部达拉萨拉担任一名是西藏佛学院负责人，给西罗萨家族和他的两名学生供奉多吉修丹者残杀的事件日前发布通缉起诉。在这份由国际刑警发出通缉起诉的红色通告中，公布了一名叫罗桑修扎和另一名叫丹增修增的两名参与该谋杀事件的人员名单，并指出按当地印度警察所提供的详细资料，这两名凶手是供奉多吉修丹的信徒，为了谋杀当时正在翻译有关修丹书籍的位于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拉萨拉英明寺西藏佛学院负责人葛西罗桑加措和他的两名学生，于1997年1月31号来到达拉萨拉，住在一家宾馆，并于1997年2月4号残忍地对他们下手，造成3人当场死亡，而谋杀犯立即逃离现场，到今天也没有被抓获。当时国际刑警承诺的将谋杀犯绳之以法，进行严加处理，但是此案犹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音讯。这是在10年后国际刑警再度翻案，正是对涉嫌此案的凶手发出的一次红色通告。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蒙古通过决议承认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下面请听德吉的详细报道。
就有关接受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的一项历史性决议案，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最近结束的为期3天的国际社会主义青年联盟亚太委员会举行的会议上正式通过。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巴钦朵奇发来消息说，国际社会主义青年联盟亚太委员会会议从本月8号到10号在乌兰巴托蒙古外交部大楼会议大厅里正式举办，来自亚洲和太平洋的10个不同的国家超过25名代表出席了会议。总部位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西藏青年会信息秘书屯柱朵基代表西藏出席了此次会议。会议就在亚太地区如何为社会民主能反新自由主义作为关键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除了在其他事项以外，还就承认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并谴责中共非法占领西藏方面制定了一项历史性决议案。在会议开幕仪式上，蒙古外交部长恩赫伯德和蒙古国会副议长登尊伦代江灿发表了讲话，并明确表明了蒙古现行的政府举措与经济政策。蒙古民主社会主义青年联盟主席赞丹夏塔和国会议员就有关社会主义民主思想的重要性和蒙古民主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成就等方面进行了发言。代表西藏出席会议的西藏青年会信息秘书屯柱朵基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在会议第二天，他呈交了一份有关西藏的报告，并就西藏的历史背景做了简短介绍。他在讲话中主要谈到有关对西藏过去和现在的发展设想和西藏青年会的各项活动。敦柱朵吉在会上提出了5点议案，分别是：第一，接受西藏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并谴责中共非法占领西藏；第二，遏制中国的人口政策转变中，特别是通过格尔木至拉萨的铁路造成大批中国人涌入西藏；第三，呼吁联合国恢复和落实在辩论的基础上与1959年、1961年和1965年分别通过的有关西藏问题决议案；第四，通过向中共施压，抵制继续在西藏进行种族灭绝和其帝国主义野心威胁亚洲和世界和平的中国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第五，帮助恢复西藏人权和支持西藏人民的自由运动，并向中国当局施压，要求无条件释放所有政治犯，其中包括第11世班城喇嘛金敦确吉尼玛和登兹德勒仁波切。会议就有关西藏的上述5点提案进行投票表决时， 一名叫鲁克·安东尼的汉人代表唯一反对以外，其余一致通过。他是代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出席此次会议的。与会代表来自印度、缅甸、尼泊尔和其他同中国有密切交往的国家，多支持通过有关西藏的这项决议案。代表西藏出席会议的西藏青年会信息秘书屯柱朵吉继续向本台表示，目前最重要的是与中国进行对话，而不是孤立中国。但是唯一反对西藏决议案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联盟代表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有着直接的接触，受共产党本身的完全控制。他进一步阐述了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工作任务和性质。他说，这些组织没有人民的授权。目前正在倡导的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将直接抵触基本原则与价值观。会议结束后，藏人代表屯柱朵吉会见了蒙古佛教大学的院士及其他有影响的人物，并呼吁蒙古全国新闻界支持西藏的自由斗争。同时，为了增进蒙古与流亡西藏青年之间的关系，他与蒙古青年进行了友好交流。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诺维西党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每年的6月21号是法国著名的夏日音乐节，因此居住在尼泊尔的西藏尼姑歌手曲用卓玛决定参与法国夏日音乐节，同时在法国各地进行巡回颂唱佛教马鸣，并计划将所得收入全部捐赠给位于印度南部的班加罗尔西藏大学。印度南部西藏大学抽签项目是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妹妹吉尊白玛女士负责，建立该大学预计需要1000万美元资金。印度北部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总负责募款，该大学建成后可容纳3000多名西藏学生，并且学生的教育、医疗、住宿以及生活等全部费用都将由学校免费提供。为印度南部西藏大学出资的西藏尼姑曲用卓玛以1971年6月4号出生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她在尼泊尔拿吉尼姑庵学习佛法，也是一名优秀的歌手，先后在世界多个地区颂唱佛教马鸣，受到民众的极大关注和欢迎。西藏歌女曲用卓玛将从本周一21号开始前往法国南特和巴黎、奥瑞尔以及瓦朗斯等地区进行巡回演唱。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我的其介绍的刘荣自身顿主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宗教。
巴桑西是公元8世纪人，是吐蕃著名的大僧和佛经翻译家，具体生卒年代不清。巴桑西据称是唐朝大臣巴德武的儿子。巴协中说，当王子赤松德赞4岁居住在温普才王宫时，唐朝皇帝赠给藏王大量礼物，并将唐朝使者巴德武之子贾珠格堪作为吐蕃王子的游伴一并献上，因此他是汉族，其汉名不详，上述均为藏文名字。公元754年，藏王赤松德赞派桑西等4人到唐朝长安学法取经，桑西等4人学成并带回《金刚经》《十善经》和《道纲经》等回国时，赤德祖赞已经去世。王子赤松德赞年幼，国内制定了禁止佛教的禁令。桑西从唐朝带来的经书藏在嵌普的岩洞中，引来的汉僧送回汉地。赤松德赞成年亲政后，桑西等人翻译了大量的佛经，协助藏王弘扬佛法。巴桑西是西藏历史上把汉文佛经译成藏文的著名译师之一。巴国毕罗扎拉又译音为毕鲁哲那，译为边照户大光明。公元8世纪人，出生于摩尼地区，吐蕃著名的译师，称为七绝士之一。出家受戒后改名为南巴南次松。毕罗扎拉是印度人对他的尊称，认为是他很聪明并且有语言天才，对佛教有虔诚信仰的人。藏王赤松德赞为培养佛教翻译人才，派巴国毕罗扎拉等人去印度留学。
以上听到的是由德基介绍的德荣自正顿主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宗教。 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党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民家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扎西德勒。